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好。今天是2007年第一个主日，先要跟大家讲，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三1月10号，我们有个特别的祷告会，就是为我骨肉之亲的祷告会。如果你的亲人当中还有没有信主得救的，我们要特别的为他祷告。如果你上礼拜已经填过那个代祷单的话，在从1月1号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每天都有为你的亲人祷告。那请你也为自己的亲人祷告。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欢迎你这个礼拜三晚上8点钟的时候到教会来，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祷告。别人为你的亲人代祷，你也为别人的家人来代祷，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代祷，为我们所爱的家人他们信主得救，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教会今年有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生活。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首先我请问大家有没有圣经。我们中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希望您每个礼拜天来教会的话带自己的圣经。那我们教会也备有在我们的那个座位上都有圣经，那是教会的圣经。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最好你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好，我们现在要读的第一段的圣经是在罗马书12章第2节。如果你用的是教会圣经，那是219页，罗马书12章第2节。我总共要读5处的圣经，所以要请大家翻到那里去。罗马书12章第2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好，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个更新的生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心意的更新会导致生命的变化。叫你们查验，查验的意思就是说你尝过了之后而喜欢，你尝过了之后而喜欢，知道这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第一处的经文。往后翻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教会圣经249页，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翻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更新的起点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更新它其实是一个过程，那一个过程它有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当你信主之后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继续看第三处的经文，加拉太书2章20节，教会圣经258页，加拉太书2章20节，这也是我们今年2007年我们的主题经文。加拉太书2章20节，翻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告诉我们更新需要有个动力，这个动力不是我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当不再是我而是基督之后，我们就有这个动力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现在我们要翻到旧约圣经，诗篇51篇第10节，教会的旧约圣经726页，诗篇51篇第10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怎么样还可以过一个更新的生活。诗篇51篇第10节，翻到之后也是请我们重新来同声来读，一起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当我们犯罪跌倒之后要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就要求神重新来建造我们内心的世界。 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刚刚所读过的《生命记》第十一章八到十二节，教会的圣经第228页，《生命记》第十一章八到十二节。生命记十一章八到十二节，在这段圣经刚大家已经读过了，所以请你们听我读一遍。那我读的时候你们可以比较注意集中这个经文的意思。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这是摩西在吩咐以色列人，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中间有个因果关系，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好，一个是天工，一个是人工。第十一节，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名。主啊，你的名是大而可畏的，也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今天是2007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你面前聚集。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求神用你所启示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说话，帮助我们这一天这一年的头一个礼拜天在你面前就调整我们的脚步，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以至于我们这一年整年的日子在你面前活得合乎你的心意，也是你能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这样子生活能够更蒙你的福气。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都希望说，不但是一月一号有个新的日子，而是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也有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更好的开始，更蒙福的开始。那今天要根据我们所读的一些经文向大家分享说，有五个步骤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个新的开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一个新的观点，一个新的观点。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最后这样子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信心的角度来看人生，要用信心的角度来看人生。那我们就会问说，什么是信心的角度？什么是信心的眼光呢？如果要请你下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做一个信心的眼光？信心的眼光跟我的眼光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信心的眼光就是说，神与我同在的眼光。你从一个神与我同在的眼光来看事情，跟你从神没有与我同在的眼光看事情，看出来就是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如果是从神与我同在这个眼光来看的，你就看到说事情都很有盼望，事情很乐观，因为神与我同在，神在前面有引导，神在前面有预备，然后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我如果顺着神的道路去走的时候，前面是的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信心的眼光，我们从一个神没有与我同在的眼光来看，那你能够看到的就是自己，你看到是你周围的这个社会，你看到是你周围的这个环境。当你看到自己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觉得你还有办法，你还有出路的时候，你心里蛮有盼望，蛮高兴的。但是你发现说自己力量不够了，环境困难了，这个社会处处与你为难的时候，你就觉得前途很不光明，很没有盼望。但是如果你知道说神是与你同在的，你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虽然现在的情况还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画面。所以当 神跟以色列人他透过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叫他们从一个信心的眼光来往前看。那弟兄姐妹，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在旷野那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一个环境非常艰苦的地方，物资非常非常的缺乏，每天就是吃玛纳。我四十年要你吃同样的东西，我想你也会吃腻。他们物资很缺乏，而且有内忧又有外患。内忧有可拉人造反，可拉党的人他们背叛，外面有亚玛利人有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是非常的不顺利。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之下，神叫他们对前途有个乐观的看法。神说，你要过去得为那业的地，乃是有山有水，雨水滋润之地。你要过去得为业，表示说那是将来的事情了。现在人还是在旷野，但是神已经在前面给你预备一个你要得到的一个有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好地方，是按你的神为你所预备的。所以神在训练以色列人，人还在旷野的时候，又用一个信心的眼光，用神与我同在的眼光看到说，爱我们的神在前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美好一个光明的景象。人还没有到，但是信心先到，还没有看到，但是信心的眼光先看到了迦南地，看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要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新的人生的话，首先从里面改变开始。那弟兄姐妹，很多事情其实大部分的事情就是在你一念之间，从你里面先变了，然后你外面的才会开始改变。如果你内心的世界内心的看法没有改变的话，只是一直是靠着外面的变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对付这个世界上的多变的这个社会。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个定见，你知道说神是爱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你从他的对你的爱，他为你的预备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点，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圣经说，这个美好的事情有个起点，这个新的事情有个起点，就是当有人在基督里的时候，旧事已过，一切都变为新的。当你跟神之间有个基本的关系，就是神是你的救赎主，你是神的儿女，在这个关系之下，神在前面为你有美好的预备。但是当你没有这个关系存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用这个信心的眼光来看。你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说神与我同在。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你就可以从这个眼光来看，说神是与我同在的，他在前面为我美好的预备。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乐天派的人，不是先天性的乐天派，是后天性的，是我们信主之后神改造我们，让我们往前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前景，好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前途。但是我们看的这个美好的这个预备啊，神给他预备的不是一个大平原，神说我给你们预备的是有山有谷，但是是雨水滋润之地。什么叫做有山有谷？就是有上有下，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就人生像波浪一样，有时候你要爬高山，有时候又降到谷底。给你预备的地方是有山有谷的地方，但是有天上 降下来的这个滋润你的雨，神的恩典会从上面降下来。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预备的人生不是这物质主义所说的。有的人以为说信了耶稣之后凡事顺利，那信耶稣最好的就是他什么好东西都给你预备，不是这样。你如果过一些实际的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实际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生活真的就是有山有谷，但是有雨水滋润。那最好的人生就是在各种情况之下你自己过得充实，而且又能够为神做见证的生活，不是凡事顺利。最好的人生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自己过得很充实，而你又能够为神做见证，这是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相信说明天会更好，我们相信在神的旨意之下，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未必是 像世人所说的那样子凡事顺利，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的明天会更好，我的日子会过得更加的充实，也能够更在那种情况之下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他的荣美。这是神要我们所学的第一样事情，就是你能够从他的眼光，从一个信心的眼光，你知道你肯定神与我同在，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是好的，前面是美满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新的观点。弟兄姐妹，2007年过去我们怎么看是一回事，但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年度开始，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观点。圣经也告诉我们第二个步骤，这就是我们今年度的这一个主题。在加拉太书2:20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二个步骤，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换一个舵手，换一个生命的舵手。如果生命好像是一条船的样子，那么是谁在掌舵？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换了一个舵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过去是我自己在决定方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这个生命这条船是他自己在掌舵。但是保罗他告诉我们说如今不是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耶稣基督在带领我往前走。我们虽然知道说神为我们前面预备的是好的，但是说里面那个舵手没有换的话，说还是原来的我在那里 make decision 做决定，想要往左或往右，那我们还是不能跟随神的带领。如果神在前面说正前方给你有预备，可是你自己的主意说我要做掌舵的，我想要向左转，我想要向右转，那么你里面走的不是神带领你那条道路。神虽然在前方为你有预备，你还是进不了迦南地。但如果你里面的舵手换了，里面带领方向的那一位就是对准神的方向往前进的，那你绝对可以进入神为你预备的那美好的迦南地。保罗就说他换了一位舵手。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一个故事。那我们教会是今年开始读经啊，最近弟兄姐妹在读创世纪。创世纪里面讲到一个人，就是雅各。雅各他的故事很有趣。雅各在哈兰这个地方牧羊整整20年。到了第20年的时候，有一天神向他显现，对他这么说，说我就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曾经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要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你的本地去。那雅各他就听从神的话，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女起身回迦南。可是雅各的妻子拉结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拉结的娘家是拜偶像的，所以拉结他在临走之前他到他父亲的家里去偷了一座偶像带在身上，他想这个神像大概可以随身带着去保护他。所以你发现在那个时候有两个神，一个是雅各的神，然后这个神叫雅各说你跟我走，你离开这个地方跟我回迦南去。那另外一个是拉结的神，这拉结的神是拉结对这个神说，这神跟他走，他随身带着一个神，带在路上那个小小的一个神像就跟着他走。一个是真神，一个是假神。雅各是跟着真神走，拉结是带着假神走。真实的信仰，如果你信的是真神的话，你一定是跟着真神走，真神绝对不会跟着你走，他一定是叫你跟着他走。如果说你信了半天，你发现说你的神是可以带着身上跟你走的，你想要怎么行他就跟着你走的，那你信的多半是个假神。如果你信的是真神的话，他会叫你跟着他走。根据这个意思，也根据我们刚刚看的加拉太书2:20，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换一个舵手，就当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真神，做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他走，而不是说 我自己想怎么样，我要这样子那样子，只是就求神来祝福我。反过来，当你跟着神走的时候，神反而会更加的祝福你，因为在他的道路上有祝福，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预备。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一个主权的转移，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需要有这么一次的转移。你说怎么样做这个主权的转移？是这样子，当耶稣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讲了三个步骤。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他要人真心的相信他。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你真心的信主，你实实在在的看到自己的需要，你认罪悔改，耶稣基督被邀请到你心中来做你生命的主，这是第一个步骤。那跟随主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接受敬礼。耶稣在大使命中说，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那施敬这件事情是个起点，也是我们顺服主的权柄的一个开端，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子吩咐的。所以当你受敬的时候，你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给你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表示我们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过主的，借着这个敬礼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这是我们跟随主交出这个生命主权的最简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信主，然后就是这个受敬。第三个步骤，就耶稣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他就告诉我们说，跟随主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要知道主耶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要知道神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愿意去学习，愿意去谨守遵行。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去，这是第二点。弟兄姐妹，当我们换一个生命的舵手的时候，其实好轻松，你会觉得说比自己做主的时候轻松多了，就很多难处都不见了，因为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替你做主，他负责你的后果，轻松很多，你心中也喜乐很多。这是第二样事情，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舵手。第三样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得一个清洁的心。就根据的圣经呢，就是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节这样说，求你掩面啊，第九到第十节哈，五十一篇九到十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那个正直，你如果看圣经有个小字说正直，或作坚固啊，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固的灵，什么意思呢？大卫犯罪了，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到神面前来祷告，说神啊，求你替我重新，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让我有一个正直的灵。如果我们相信神与我同在，用这个信心的眼光往前看，我们又交出生命的主权，说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但是我们还是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犯罪之后有个现象，就是人的心里就不清洁。那很多人他跟随耶稣他跟随不动，不是因为他不懂道理，是因为他的心里不清洁。当他心里不清洁的时候，他灵里面就有负担，灵里面就有重担，所以他内心的世界变成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负担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说快跑跟随来跟随主，因为他心里面不清洁。这不清洁是他的罪造成的。你说这些罪是什么样的罪呢？人在世界上有各种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我们知道这罪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出现，你会觉得说我这个罪没有洗干净，我这个罪没有解决完，所以你一旦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神。你就算眼睛拼命让自己往前看，看到也许在前面有好的预备，但是因为你这个罪还在你心里面，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它都在你里面，你就有这困难。那怎么办呢？要向神认罪，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要在人面前填补自己的亏欠。大卫他先到神面前来认罪，他知道犯罪这件事情 啊，不单只是得罪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得罪神。所以当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知道神会赦免他，让他心里面洗干净。但是如果说你所犯的这个罪是牵涉到对人的亏欠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就不能说只是向神认罪就算了，你必须要把过去的事情做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就是你必须在你所亏欠的那个人面前来填补你的亏欠。如果是你欠他东西的，你去还他东西；如果是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的事情的话，你要向他填补这个亏欠。那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做的过程也许是为难，但是做的结果却是释放，是自由，是喜乐，是心里面的平安。你需要让自己有个清洁的心，你心里面还有这种负担的时候，心里面就不清洁。有时候你这些啊罪是一种捆绑，是因为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你的生活习惯在你身上造成一种捆绑。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捆绑人的事情太多了，大概最普通的一个是钱，一个是财，一个是色，这两样事情的话，人常常受他的捆绑。要不然就是金钱在捆绑你，要不然就是色情在捆绑你。说这些事情在你身上造成一种束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不管听多少的道，你不管明白多少圣经的道理，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主。你知道前面迦南地有预备，但是你还是没有得着，因为心中不清洁。那你需要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在神面前来知道说自己这样子不合神的喜悦，而且对自己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其实是一种亏欠。因为神是希望你过一个很丰盛的很喜乐的生命，可是你这个捆绑在你身上反而是让你很不自由很不喜乐。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诚心愿意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交给神，重新在我里面造一个正直的灵，这个正直稳定，就说你不改了，你不是说今天立这个志然后下礼拜就不稳定就换了，有一个稳定的灵，这稳定的灵神会给你，当你向神这样求的时候神会给你。那还有一件事情，你要他稳定下来的时候，你要做一件实际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你有一种软弱，你知道身上有一种捆绑，你千万不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你如果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话，多半是会失败。你需要有属灵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你，你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当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有亚伦跟户尔在旁边扶着他的手，因为他手就发酸了，就沉下来。但是有人帮助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坚持下去。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属灵的伙伴来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软弱。这是第三样，我们要有新的开始的话，需要很坦诚地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到一颗清洁的心，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软弱摆在主的面前。那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神会帮助你得到自由，帮助你重新得到释放。第四样，那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要有勇气。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勇气的人。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讲，它是牵涉到勇气的事情。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就是你活得有勇气。做一个有勇气的人，你当刚强。圣经上说你当刚强，你要做大丈夫，做刚强的人，这是圣经上的话。神要你做一个有勇气的人， 那做有勇气的人，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前面没有困难，而是因为神耶和华你的神是与你同在。那我们的勇气从神那边来的，不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自己。如果你有一天遇到了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困难，大过了你有的勇气，也就变得会惊慌，会害怕，因为你的勇气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是靠神的话，神比一切都大，你就能够刚强跟壮胆。保罗对提摩太说同样的话，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弟兄姐妹，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做一个刚强的人。有两个词很近，但是他们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刚硬，一个是刚强。刚硬是对神的，对神刚硬，刚强是对人生，对人生刚强。有些人他是刚硬而不刚强，他对神蛮有勇气，神说这个我也不想听，神说那个我也不想做，但是他对人生却不刚强。一旦遇到了困难的事情，他常常担忧害怕惊慌失措，所以他是刚硬而不刚强。但神要我们反过来，是刚强而不刚硬。刚强就是说对人生你不害怕，遇到各样的困难，对人你也不害怕，对事你也不害怕，但是你不刚硬，你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柔软的。神无论怎么吩咐，你都用个谦卑的心来听，来接受，来顺从，来跟着他。是个刚硬的人，还是一个刚强的人？那弟兄姐妹，圣经从开始到末了，叫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你活在世界上，千万不要害怕，你根本不需要害怕说前面怎么样，读书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我的下一代怎么样，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不要害怕，因为神会看顾属于他的。你要有个这个刚强的这个态度，只要说对人生我就是充满勇气不害怕，但是在神面前我绝对不刚硬，我是在神面前绝对的谦卑，绝对的顺服，绝对的不自高自大，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跟我们说，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他是人，他是神，他是神到地上来做人，他谦卑自己，然后以至于就顺服到死，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是神，但是他是柔和谦卑，他顺服天父。可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他甚至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都能够坦然上十字架，他什么都不怕。那主耶稣给我们看到说，怎么样在世界上做一个蒙福的人，就是他刚强。他刚强的缘故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柔和谦卑。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一节圣经啊，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啊，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下这节圣经啊，好，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好，就这一节。怎么样可以胆壮？什么使他们能够胆壮有勇气？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个去遵守主的话的人，他就有勇气。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从古时候到现在，所有的信徒，那个去遵守主的话的人，他一定有勇气。这神的应许，你去谨守他的诫命，你去遵守的时候，你自自然然里面就有勇气。你知道为什么？当你去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你有个清洁的心，你心里面很平安。你说神啊，我听了你的话，而且我照着你的旨意去做。 你一旦有这么一个肯定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必害怕了，说神一定会与我同在，因为我听了神的话，照他的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知道说神一定与我同在，所以你就不害怕。所以虽然是很困难的时候，你还是会壮胆。神对约书亚讲的是同样的话，他就说你当刚强壮胆，要谨守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然后我就与你同在，不必惊慌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你要谨守在律法上，神给你的话你听了去照做的时候，自然的勇气就在里面生出来了。但是换句话，如果说你明知道神怎么带领，可是你说我就是不想要听神的话，那就算你拼命给自己打气，你碰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害怕。这里告诉我们，得到勇气在乎你听了神的话去做。最后一样，不断的更新，这出自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好，这最后一节圣经我们也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旨意的事。好，感谢主，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更新的一个秘诀。我们下一章，第一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要保持心灵的更新，就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一效法这个世界，你就变旧了。一效法这个世界，那个旧生活就来了，捆绑也来了。因为这世界里面有个旧的因素在，这个世界本身呢，是因为罪的结果，有罪的人造成这个世界的系统，这里面有个败坏的因素在。所以一旦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里面败坏会在我们里面发生，自然的会变旧。你去吸收这个外面的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里面就会变旧。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去学这世界上的东西，神可以更新我们的心啊！我很感谢主，我一直相信说人里面他的心智，他的灵可以越来越新。我们外面一天比一天朽坏，日渐朽坏，说跑得没有年轻的时候快了啊，身体比较容易累了，也比较容易生病了，就是各样的，这是随着身体的败坏是会这样子。但是圣经里跟我们有个应许说，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里面是可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更新的。那这个有一个要诀，就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两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效法世界的话，你听不进神的话。有没有发现说有这么一个效果？你如果是非常世俗，你说最近你追求世界的心很大，你非常世俗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怎么都听不进神的话。就像这个门开了，那个门就关起来，你没有办法说我又世俗又追求世界又爱神的话语，说办不到。但一旦你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这神的话就关住，就听不进去了，就是听了就烦。但是追求世界的东西越听越有兴趣。所以当你去效法，你的心摆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世界又是非常可爱的，吸引力很大的，世界上这些名了，这些利了，好玩的事情了，讲讲大家都很兴趣想去追求。你慢慢慢慢的去追求的时候，那离神就越来越远。人在跟你说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非常的烦。所以圣经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耶稣说的，你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并不能够带给你什么好处，但是在主里面可以给你有各样的好处，可以给你有现在生活上的好处，有永生的好处。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很多这些败坏的因素我们就吸收进来了。你不去效法的时候你还没有吸收进来，但你去学它的时候，去想它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很世俗。那这些败坏的因素会在我们的生活里，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就发作起来。你说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学了世界上的东西以至于破坏了吗？你说好比说一个好好的一个家庭，如果大家是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父母子女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用爱心相处，很好。但是你如果那个世界的观念进来了，爸爸妈妈就看说，哦，这个孩子赚钱比较多呀，那个孩子官做的比较大呀，那个孩子比较有学问的，所以这个就多爱一点，那个就多疼一点，那另外那一个啊，这个孩子没什么出息，中间就有了这个偏差。那这是什么呢？是世界的标准造成的。所以那个父母子女之间就有了摩擦，兄弟姐妹之间心里面就不平了。那这是世界上的东西进来，那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一旦你采取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标准价值的时候，你就发现总是给你带来头痛，总是给你带来破坏。所以神的话干脆了当，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以为这很聪明很了不起，但是从神永恒的眼光来看，这都是 foolishness， 都是愚笨，最后是伤害你自己又伤害你所爱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说你在神面前要不断地更新你的心，以至于造成生命的变化。那个变化是结果，不是你自己去变化，是你心意更新，不效法这个世界。你做了这两个事情，一个不效法世界，第二个你在神面前更新自己的心意，你的 mind， 你的思想，你的心意在更新的话，结果就会造成你生命的变化。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更新我的思想？一定要靠神的话语。你自己没有办法更新你的思想，但是神的话，神宝贵的话可以更新你的思想。所以弟兄姐妹，我感谢神，我们教会今年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立志，他们要灵修，他们要读圣经，因为他们说他们需要神的话。当你用个虔诚的心，谦卑的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思想就开始取代我的思想，取代你自己的思想。然后这个神的思想是有生命的，生命带来更新。所以当神的思想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开始变新了。心意的更新需要有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今年是就是现在是今年新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如果你在新的开始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有个灵修的生活，看重他的话语，吸收他的话语，那神会在你里面做更新，然后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跟祝福。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五个步骤啊，很简单，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都可以去做。首先我们从里面的看法那个观点改起，相信神与我同在，前面有他的预备，有他的祝福，从这个眼光来看，你就相信说明天会更好。接着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说我里面谁在掌舵，谁在做主掌权。你说我这一生当中还没有做一个决定说要把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的，那弟兄姐妹，愿神感动你的心，让你做一个 decision， 说主耶稣，我愿意你来管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你如果知道说过去有什么缠绕你的东西，使你心中觉得不清洁，灵里不释放的，你把这个软弱，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神会在你里面重新给你造一个清洁的心跟一个正直的灵，让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对这个人生要有一个刚强但是不刚硬的一个态度，对人生我们要有勇气，但是在神面前保持谦卑。最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不断的更新，对这个世界我们就说 no， 但是对神我们 always 就说神啊，我愿意，是的。请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这时候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求主用你丰盛的恩典充满这个新的年度，求主用你丰盛的恩典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主啊，我们每天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让我们愿意吸收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生命起变化。主啊，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身上有难处的，有捆绑的，求圣灵用你的大能来释放他们，让他们解脱这一切的捆绑，在神面前重新有个清洁的心，有个正直的灵。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做一个属灵的乐观人，看到说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前面有神的引导，有神的预备。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祝福我们大家。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